非常高兴又有机会过来跟磐石的弟兄姐妹分享信息，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牺牲跟顺服，那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七句话来激励大家，首先，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所有的这些牺牲跟顺服我都做到了，我都没有。我还在学习中间，然后很多地方我也做不到。但是这个信息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大家一起来鼓励我们就是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没有之前，我们大家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能够在这边自由的敬拜你，我们而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可以随着我们内心的感动，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地点，我们可以随着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你。我们为这个来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个福分，他们虽然仰望你，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大家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为我们有这个福气，我们来感谢你。神，我们也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你来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神啊，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仰的是在于心，而不是在于行。所以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你要心灵诚实的信你。而不是注重那些来做很多律法的事情，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感谢你，神，我们也为你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就活在天国之中；你在教会之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能够享受天国的福乐。我们因此而感谢你，神啊，因为你因为如此，你而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你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直接跟天父相连接，我们为这个也感谢你。神，我们为今天来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感谢，他们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中间，他们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神啊，求你看重他们这个爱主的心，也求圣灵在中间运行，愿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圣经的范围之内。也在于神的旨意中间，愿只有神唯一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信息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企业就是苹果啊。苹果借着很多的那个创新啊，它最大的意思就是它的市场的价值，它的股票的整个价值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也因为如此，它的创始人贾布斯为大家所追捧，那他的事迹已经写在书里面，也有电影，可以看到，他确实有很多过人之处，是值得别人去敬仰他的，但是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企业比苹果不是要大几千万倍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这间企业的创始人又是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企业就是全球的普世教会，其实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它是最有影响力的，没有一个组织在全世界有这个能力，在一个主日的早上能够召集这么多人一起来做一件事情的，没有的啊。然后这个企业有25%的，全世界25%的人都是这个企业的员工，或者用这个企业的产品，然后呢，这个企业又是合一的企业，不像很多企业是在那边竞争的企业。大家试想一下。把普世教会的房地产的价值合在一起，它整个的 asset 是远远比苹果不知道要大多少。把普世教会的奉献全部合在一起，它的收入又不知道要比苹果大出多少。但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却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思考。而且呢，这个企业不分种族， 啊，不分，而都是合一的，而且带来的是一个转化的一个族群，啊，而且任何一件事情要看它的影响力，基督教会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这个世界一家的意象居然是一个木匠所想出来的，啊，这个事情大家我们来思考一下啊，啊，因为呢，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不分希腊人，任何人，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合一的，所以这个企业跟世界上不但是最久最大的企业，你我了解企业界的也知道，苹果的日子不会有多少。因为前面有太多的企业比苹果还强大，最后现在全部都衰败了，所以苹果也有一天会衰败的啊，很可能就在十年之内。但是这个企业却长久了2000年之久，而且越做越大。所以这个企业啊，我们来看，所以这个企业，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耶稣要比贾布斯能力强几千万倍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他的能力啊？我们纯粹从人的角度来看，先不要把耶稣当作是神啊。我们来看耶稣其实是世界上最不像领袖的一个领袖，耶稣是最没有资格成为领袖的啊。就是说耶稣是最不像领袖的人来改变世界的。为什么呢？耶稣从来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带过军队，他只是一个木匠。然后呢，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国，啊，耶稣他的跟随他的人是不是很厉害的呢？不是，都是些无名小卒。哎，那他这企业怎么做出来的？他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他所讲的信息被主流社会所弃绝，门徒都不理解他，跟了他3年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人。然后他在世界上的工作只有短短的3年的时间，别人创一个企业要30年40年的时间，他只有3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他虽然行了很多奇事来帮助许多边缘的人，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人家总是拥挤他，人家总是打断他，总是议论他，他从来没有自己的时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他居然做出了全世界最久最大的企业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来思考啊。他没有结婚啊，他被他的家人摒弃，他最关心的门徒不但不相信他，还背叛他，不认他，他受难的时候全部逃走了啊，很惨的样子。最后他被自己要救的主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受屈辱而死的这样一个人啊，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从古今人类中最失败的一个人。我们用世界上的眼光来讲，耶稣是一个全然失败的一个人。他3年做了这么多事情，救了这么多人，最后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说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凡人来看，到底耶稣怎么做出这个长久的企业出来？是不是耶稣他的做行的神迹，他的能力？不是的，世界上有过成吉思汗，他的能力比耶稣强得多，但是今天他在哪里？世界上有过拿破仑的信徒在哪里？现在都没有。所以耶稣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啊，那是不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了是一件神迹，所以大家相信他？哎，不对，旧约也谈到好几个死里复活的人，包括拿撒路，但是别人没有跟随他。旧约圣经里面也有人死里复活的，所以也不是耶稣的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到底是耶稣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可以从就是牧师今天讲说，今天是圣灵节，也是教会成立的啊。教会成立以后第一篇讲的道就是彼得讲的道。彼得以前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人，但是突然一下他讲道讲的有条有理，而且那一天3000个人信主。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说，信徒听了彼得讲道以后心里都怎么样？扎心了。 英文说 cut their heart， 他们心里面都被感动了。他们感动什么事情？他们感到原来这个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是可以下来的，原来耶稣是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却愿意牺牲为了顺服上帝。所以我们人心里面有一个最软弱的一块地方，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感受到牺牲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件事情感动。大家看看耶稣的门徒在世界上，耶稣行很多神迹，能力很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相信耶稣，也没有去做耶稣去做的事情。但他们亲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觉得说完了，我们相信了这个人。后来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说哎，后来才发现说耶稣其实在十字架上是可以下来。多少人讥笑他，多少人 来挑战他，说 你既然说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就下来啊。但是耶稣就是不下来。所以是这一个侍奉神的一个牺牲跟顺服的心 touch people's heart， 使得耶稣的门徒以前耶稣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的，突然一下听懂了。他知道耶稣是牺牲跟顺服神以后，突然耶稣以前讲的话都开始懂了。所以彼得讲话 一讲道，居然讲了这么好的一篇道出来。彼得以前常常讲错话的人，居然有3000个人扎心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基督教，所以2000年越做越大，就是历历代代有很多的信徒他去做这件事情，不是看到耶稣的能力，而是看到耶稣这个牺牲跟顺服的心摸到他的心了，所以他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这个七句话，不但是耶稣一生的总结，也是耶稣一生牺牲跟顺服的一个最高点。所以我们从耶稣讲的这个七句话里面，我们来学习我们侍奉神，我们要怎么样侍奉神，我们才能够做得长久，我们要怎么样侍奉神，我们才能够 touch 到别人的心，来愿意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所以这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啊。所以我们看在四福音书里面多有提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话，但是有些是重复的啊，那这七句话是从3个福音书里面拿出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好不好？好啊，红的地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比如说这个福音书里面有3句耶稣所说的话啊。那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可能我想这些可能大家都熟的啊。这边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说，当这些人把耶稣跟两个犯人放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说的第一句话啊。然后就有很多人来嗤笑他啊。那然后这两个犯人里面有一个也在讥笑耶稣，因为他很想耶稣救他，他说你既然说你行的话，你就救你嘛，你救你的中间也来救我。但是另外一个反而跟他讲说，我们做了是我们相称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事情，而他所以他求耶稣纪念他，所以耶稣就说了第二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是耶稣说的第二句话啊。那到了最后耶稣6个小时以后，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3句话啊。那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又也记载了3句话啊。那这些话的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当耶稣站在就是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啊，有很多啊妇女啊。然后这边耶稣说啊，耶稣见母亲跟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是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啊。那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情已经成了，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啊，然后就有盛满了醋啊。那耶稣尝了一口就说成了啊。这是耶稣说的另外三句话啊。那第七句话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啊，耶稣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是耶稣所说的七句话。那我们从在这七句话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一个侍奉主的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啊。第一个态度就是说，侍奉主的我们永远 要想到我们是世人的中保，跟耶稣一样啊。所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了他们不晓得啊。即使这些人是他来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痛苦中间被别人害了，他还在说我是世人的中保，所以说赦免他们，因为所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是耶稣基督，他们还是想到以前的旧约，所以他们以为我是弥赛亚，我是要带领他们来把罗马打败的，但是其实我来我是为全世界的人而死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永远守住他是世人的中保，这也是我们，他也是告诉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想到我们是世人的中保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苦中前行啊。耶稣那时候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当这个相信他的人说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跟我今天要在乐园里了。那意思就是说，哎，虽然我在痛苦中间，但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不看我自己的痛苦抱怨，而是说我能够成全你的事情，我还是来成全你。那也是主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只有在苦中间的时候我们继续前行的话，我们灵命才会增长。当我们在乐中间的话前行的话，我们灵命不会增长。所以这也是耶稣所说的第二句话，就说出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一个苦中前行的人啊。那第三件话就是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那就是一个放下世界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很爱他的母亲的，他担心他就是说钉十字架完了以后母亲，所以他就让他的门徒要来照顾他。但是试想一下，耶稣在这三年中间有好好的侍奉过他母亲吗？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事工，他必须要放下世界中的亲情。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放下世界上的亲情，有的时候必须要放下世界上引诱我们的钱财权势跟我们想要做成功的事情。对，这是第三件事情，就是神告诉我们的。第四件就是要忍受背弃啊。耶稣一生先被他的家人弃绝，然后又被他的门徒弃绝，然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全部都逃走了，最后还被神弃绝。为什么他会被神弃绝？因为那个时候他把全世界人的罪都担负在他身上，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够跟神在一起的，所以神只有暂时跟耶稣弃绝啊。所以同样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侍奉神的人，你们要忍受背弃的。有的时候是你牧养的人背弃你，有的时候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好像看不见神，其实神有他更美好的旨意的。所以这是第四件事情，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五件事情要胜过试探啊。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事就成了， 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是我渴了。因为在诗篇里面讲到，有预言说耶稣就是这个受就是钉十字架上有说我渴了，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多久的时间？6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罗马帝国有一个制度，当这个受被钉的人痛苦到一个程度，他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说我渴了，他们就会给他醋吃，让他早点的去过世，这是一个人道主义。但是耶稣一直等到，大家知道那6小时之内，神跟撒旦是在征战的，征战没有结束之前，耶稣不能够死去。所以耶稣一直等到事情成了之前，而且为了要应验经上所说的，所以耶稣说我渴了，但是耶稣只尝了一口，为了应验。所以耶稣他说忍受试探，为什么呢？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谁最担心？大家想一想，撒旦最担心，巴不得耶稣赶快下来。所以他一直去鼓动这些人去挑战耶稣，说你既然是耶稣，你说你可以救人，那你自己为什么不下来呢？所以撒旦也让身体的痛苦来挑战耶稣，希望耶稣早点的，就是说在属灵征战没有结束之前，耶稣就说我渴了。但是耶稣没有，一定要忍受试探。对，这个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为神做事情的人，你越忠心爱主的人，撒旦越是会来攻击你，让很多事情来搅扰你，让你觉得说哎呀，赶点下来吧，赶点不要做了吧。所以这也是主告诉我们啊，就是下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安慰的话，当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神一定会介入的。耶稣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对，这也是对我们为主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安慰。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只要我们忍受背弃，只要我们胜过试探，神一定会介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神一定会跟我们同工的啊。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坦然见主，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十架七言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你必须要有牺牲跟顺服的一个态度啊。那是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能够做到牺牲跟顺服呢？绝对不是了。我刚说了，这个基督教所以到2000年以后越做越大，因为历代历史有很多人被耶稣这个侍奉神的牺牲 跟这个顺服所吸引，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牺牲跟顺服的写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这些啊。第一个世人的宗保，这边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其实我们的身份就是世人宗保，千万不要认为说只有某一些人的身份是世人宗保。这边约翰福音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那这边说到有一个故事啊，园里面种了很多的树，园里面的主人常常来栽培他们。那园里面有一棵竹子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竹子，所以主人对它特别栽培，每天都去浇水，每天有不好的枝子都把它剪好。所以这枝子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变成整个园子里面最醒目，最让人一看就看得到啊，枝叶茂密，枝子啊，然后整个一根啊，所以这个枝子他也非常的高兴，他也要感恩啊，所以他常常想到说，哎，我怎么跟主人来报恩呢啊。所以那主人也知道他有这个心啊，就有一天主人就跟他讲说，哎，你是不是想要侍奉神呢啊？他说，对，我很想侍奉神啊。那神说，好，假如你要侍奉神的话，我就需要把你从地里面砍下来。哦，他说不行不行， 他说这个我长得这么美丽，你把我一砍下来，我连根都没有了。但是这主人跟他讲说，这是唯一我能够让你侍奉我的方式啊，所以他哭啊什么，最后还是顺服神，就把他砍下来了啊。砍下来了以后，这主人跟他讲说，我必须要把你的叶子全部剪掉才可以。哦，他又不高兴了，说不行不行，这个我已经躺在地下了，你怎么连我最漂亮的叶子也要去啊？一直跟主人啊讨价还价，最后他还是顺服了，就叶子之类。然后主人说，除了叶子以外，所有的枝子也要砍掉。啊，他说这可不行，一砍掉以后我就变成光秃秃的一根东西了。啊，但主人说，这是唯一你能够侍奉我的方法。最后主人说，除了这之外，我还要把你每一节打一个洞。哇，他说你把我身外的东西去掉还可以，你在我身上，这是千万不可。然后主人说，这是啊，假如你要侍奉神的话，你已经做了前面三件事情了，后面三件事情不做，最后一件不做的话，你不是就白白侍奉我了吗？啊，所以他哭了啊。所以说主人怎么样呢？所以他这边就说到说，主人栽培他，他要报答主人。然后主人说，你要侍奉我，你要砍下来，要剪去，要削去，要钻一个洞，怎么样呢？主人说，哎，我要把你拿起来，一头接在水上，一头把你接在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水灌溉的，所以你变成是一个世人中保的一个流通的管道。对，大家想想看，这个枝子他很想要侍奉神，但是他假如不经过这四道手续的话，他是没办法侍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牺牲顺服，他牺牲他最美丽的东西，他牺牲 他要受到很多的痛苦，但他为了顺服神啊。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有很多人愿意放弃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来完全奉献给神啊，这个就是啊。那以前我跟各位也说过了，就是我在创业的时候，神让我失败了十次，也因为这样子，神是在消掉我很多东西，消掉我很多不符合他心意的品格跟习性。这个就是所谓世人的忠保啊，神要用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的品格，一定要有一定的习性的。你假如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就没办法被神所用。这个就是啊。那第二个呢，就苦中前行呢，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亚伯拉罕一生其实就做两件事情，帐篷然后祭坛。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地的，虽然神答应他说这整个这个地是给你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住，没有拥有过一块土地，他永远住在帐篷里面。那他的祭坛呢？祭坛是为了要敬拜神的。对，那亚伯拉罕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他献以撒给他，神要叫他做一个牺牲。以撒那时候是亚伯拉罕最爱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神常常要叫我们把我们最爱的世界上一样东西要拿出来，这叫做苦中前行。对，但是亚伯拉罕两话不说，他顺服神，他马上带着以撒往山上走。最后神有没有叫他献以撒？没有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舍跟得啊，常常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那个东西，神要我们把我们拿去，但是我们假如愿意舍的话，神不但把那些东西还给我们，还给我们几千倍的回应啊。大家看，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生的希望都没有了。对，但是他却愿意这样子去做，因为他这样子做，最后神却把救世主生在他家里面，所以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这个是神的应许啊。所以什么叫做苦中前行呢？我们把苦难来做一个新的解释。世界上没有个人喜欢苦难的，但是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了解苦难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这就是所谓苦难的心结啊。所以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过升天是在十字架上跟坟墓里面起来的，是一个最苦的地方啊。同样的，我们在世间上，我们常常发现人间最珍贵最美好的事情在最大的牺牲跟痛苦中得来的。很多人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自己最大的一个珍宝，想想孩子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生的，是在母亲最痛苦的时候出生的，没有母亲的痛苦就没有这个最珍贵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个人，我所有任何学到的一些东西都是在我遇到最大的困难中间的时候我克服这个困难而学会的。所以大家对于苦难，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牺牲最大的那一刹那往往就是我们祝福最大的一段时候啊。那很多人也问说，为什么看不见神迹？神迹往往是在苦难以后才出来的，借着相信神。那你见不到神迹，是说你遇到苦难你就逃走的话，那你永远见不到神迹，你永远看不见神在哪里。所以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要注意的事情啊。那第三个事情，放下世界。那这边就是说耶稣怎么招立位啊的一件事情啊。你看立位，耶稣一说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说放下世界的人是要甘心乐意放下世界的，你不能够拖泥带水带着眼泪放下世界，这个人那也神是不喜欢的啊。那马太是一个非常的奉献，他是一个税吏，他有钱可以捞，有事可以医，但是耶稣只说你跟我来他就来了。然后他来了以后，他生活马上改变了。有哪一个人说跟随神的人你的职位会更高，你的薪水会更多的呢？这个就是马太，他知道，而且不但如此，他以后一生的功名就断送了，还要遭受别人的轻视，但是他情愿这样做。他为什么愿意做生活的改变呢？因为他生命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一个牺牲顺服的生命，所以他才愿意让他的生活里面做的啊。所以什么叫信心的宣告？他跟从了主了以后，圣经上说他为耶稣大摆筵席，他欢欢喜喜的接待别人来，而不是像一些人信了神以后啊，最好不要跟别人讲啊，我还有机会可以反悔，或者是信了神以后啊，是忍痛不得已流泪叹息的，这个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会的功课。下一个说到忍受被弃啊，这边保罗所说的话，他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对我而说，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了，不论世界上的人对我怎么样，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不管了，你再来遗弃我，你再来怎么样。所以说这一类的人，神告诉我们说，要侍奉他的人，你需要关注自己该做的事情，你要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不要因为有人对你一些就是说遗弃你，你就马上伤心放啊上胆。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本来是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们在祷告中间因为爱神，看到神的这个牺牲跟顺服，他们求了一些东西，他们不明白，但是主就开始成就了他。 这些人呢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啊，他们可能不愿意跟主走了那么近，也不愿意跟主走了这么远，他们心里面也是恐惧的啊，他们也是人，对不对？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要求主离开他们的，因为太难了啊。但是那时候他们已经退不回去了，因为十字架的东西已经刺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回不去了。所以这些就是被主吸引的人啊，然后慢慢就基督的肖像在他们光照里面，他们是一个全奉献的人啊。那我在大陆很多年啊，我亲眼看见一位外面来的牧师，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招了国内十位弟兄来培养他们，陪伴他们啊，陪伴他们。其中有一位他陪伴最多的，因为他问题很多。结果后来他在选这十个人里面要选一个代理的人出来了，他没有选这个他关心最多的这个人。那关心最多的人就认为他不公平，就造了他很多的谣，还告到公安去。他们为了要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他们家里面有做一些装修的时候让他来做装修。后来他们发现他在装修的里面装了很多窃听器在里面啊，哇，这个就是最后他告到公安以后逼着这牧师生母必须要离开中国。但是后来他选了这个人，这个团契一年之内就有100多个人成为一个教会，本来是下午聚会，又到一年之内早上也有100多人来聚会啊。我上次去中国的时候在他们那边分享信息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又有一批人要出去到杨浦去祠堂去了啊。所以说神不会因为这些人啊，虽然这位牧师已经离开了中国，但是他下的种子还是在那边发芽啊。所以这也是说你要忍受背弃啊。这个下一个要胜过试探啊，耶稣说不因我跌倒了是有福了。那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施洗约翰在 被关在监牢里面，施洗约翰一直希望耶稣来救他，他说你既然你是弥赛亚，你可以来救我啊。他就叫门徒去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那耶稣说，我做了这些事情，瞎眼看见你都知道，我就是弥赛亚。但是神的意思说，你只是先锋，你是为我来铺路的，你必须要过去我才能够出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说你要能够不因为我不来救你而跌倒，你是有福气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也是，常常是撒旦有很多东西要叫我们跌倒啊。那就是说什么叫让我们跌倒呢？常常我们在主服侍的人看到拯救临到别人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我们就要跌倒了。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很多非信徒好像好事都到他们头上去，好像坏事都到我头上来，哎呀，神真是不公平啊。或许呢我诚意的求一些旨意，结果我的东西都是错的，然后神隐藏了吗？当我最需要神的时候却看不见神了。所以这些哎，那我们从哪边可以学到功课呢？我以前跟各位谈过约伯记，大家记得吗？约伯是神眼中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义人，哎，突然一下全世界的灾难都临到他身上了。所以他在中间他说神公平吗？他起先还好，但是后来被他的朋友一激了以后，他就说了很多我，然后质问神是不公平的，质问神为什么沉默，质问神为什么你隐藏了。最后神才告诉他，你受这些苦是因为我要你经历我，我要你真正的拿到我。然后圣经说怎么样，约伯苦难以后他得了一切东西是原来的几倍， 两倍，对不对？这就是撒旦。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主角是因为撒旦，撒旦跟神打赌，说约伯他信靠你，是因为完全因为你把什么好处都给他了，你把东西全部拿去看看，他一定咒诅。但是约伯没有，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不跌倒，啊。所以这些历代的宣教士，这些多是胜过试探的很多的好的榜样啊。神必介入，这边说耶稣称赞一个穷寡妇，他投了两个小钱，是他一切养生的钱投下去啊。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信奉神的人，要侍奉主的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相信神是永远信实的，不能够有些情况之下是，有些情况不是啊。而我们现在总算来把牺牲来做一个解释。牺牲的定义是什么？牺牲的定义是说，有信心的人奉献出世界上的资源来换取看不见属灵的祝福，这叫做牺牲。对，刚刚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信心的人。对，比如说耶稣，他明明可以不要死的，这是他属世的资源啊，但是他愿意把它舍掉，为了得到属灵，为了要顺服神，对，所以这个就是牺牲。那什么叫做妄求呢？是指小信的人一味的用属灵的资源，用祷告来求属世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常常祷告，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来跟神求世界上的东西，但是神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奉献出属世的资源来换取看不见灵里的祝福啊。什么是神迹呢？神迹是在神所顺服的人所献出的很普通的东西上面加上神的一点点。大家还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吗？五饼二鱼，假如没有这个小童愿意献出很普通的五饼二鱼，能够让五千个人吃饱吗？对，所以说神迹是当人在愿意做牺牲的时候，愿意把属世的东西献出来，然后属灵的事情才会出来。这是啊，那这个穷寡妇是不是真的一切养生都没有了呢？那神必然介入的。那神既然赞美了他，他不声不响的走了，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所以神必然介入，神一定会照顾这位穷寡妇的。虽然圣经上面没有写，但是我们应该要相信这件事情啊。所以英文有一句话是说这个穷寡妇 She that honors me I will honor， 这是神说的，尊敬我的我必尊敬他。所以这个也是神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啊。那坦然见主啊，坦然见主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有一个归宿，但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只有归在神身上，我们才会坦然的啊。那这边啊，保罗说过这句很好的话，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背了，对不对？他仗也打过了，路也跑尽了，道也守住了，然后呢，我就有心灵归宿了，我什么我都不怕了，我安然去见主了啊。所以说主也是这样说啊，主断气的时候交托很坦然的，然后保罗死前的交托也是一个他要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心，这是保罗死前的。所以这个啊，告诉我们说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有牺牲，牺牲就是我们愿意献出属世的资源来相信啊。所以这，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论啊，十架七言，主在十字架上仍然做侍奉神态度的一个好的榜样。什么叫牺牲？牺牲就是说奉献出属世的资源来换取到属灵的祝福啊。 那什么是顺服呢？顺服说你在不可能的状况中，你仍然信靠神往前走，这个是叫做顺服。顺服是一种行动，不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啊。那什么叫信心呢？信心是不求今世的赏识，而坚信神在永世里面的应许啊。大家仔细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说所有的信心的伟人，他们没有一位在死之前他们看见神应许他们的东西，那么他们每一位都是坦然见主的啊。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要牺牲顺服的话啊，那我们来怎么来应用呢？第一个，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是在侍奉神。那我们在工作上怎么是一个侍奉神的态度，是牺牲跟顺服呢？怎么神让我们在工作中出现，这个就是我们是在侍奉中啊。我上一次去大陆的时候啊，有一位弟兄他要跟我谈，他很困惑，他说：“孔弟兄，我非常的信靠神啊，但是呢我每次祷告神我都看不见神，而且我要做的事情常常神也没有成就。”他说：“那我怎么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见到神呢？”啊，那我说：“那你跟我讲的时候你祷告怎么祷告的？”他说：“哎，比如说我明天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客户跟我谈一件事情，那我就很诚心的在神面前祷告，是说神啊，求你给我讲对的话啊，让这件事情能够做成，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公司太重要了，没有的话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啊。”所以我说好，所以说你的想法是说神永远是你的助手。他说什么意思？我说这件事情你已经决定是说你一定要做成了嘛，神只是帮你忙而已嘛。我说到底是神大还是你大？他说好，那我就搞不清楚，那我要怎么祷告才能够让神在我的工作里面出现呢？那我说我建议你下次的祷告是说，神，这件事情对我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信靠你是更重要的，所以求你在我明天跟这个最重要客户谈的时候让我说诚实的话。那说好，那我说诚实的话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哎，我说这样，你说诚实的话，假如对方因为你讲诚实的话他特别看重你，要加倍的跟你合作，哎，那你不是就看见是说神在这件事情出现了吗？我说或许另外一个例子，你说实话，这个人说你讲这样话的人不是我要合作的人，我不跟你合作了，那我说这神也出现了，神告诉你说不要跟这个人去合作，这件事情不要去做，这也是神告诉你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工作，就是我们照了圣经的原则去做，神会借着人事物出现让我们知道神怎么在我们工作中出现啊。那第二个，我们在家里面，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侍奉神的，那怎么让神介入在我们家里面啊？就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吵架，对，两个人吵架，那你吵架你是说我气在当头的时候我非要把对方讲的啊不可，还是是说你想要说，哦，神啊，我来求告你一下啊，我为什么这样发脾气，有没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然后神告诉你，神一定会告诉你你做错了地方，神会告诉你说你跟你的配偶去道歉。那假如你去的话，那神不是就在你的家庭里面介入你的事情了吗？大家还记得我跟各位讲说关系的根源吗？关系的根源是说两个人要对立的时候多向神去求，神会告诉你。 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让神啊。那第一件事情，你假如愿意这样去做的话，你牺牲的是什么？你牺牲的事情是说，神，我愿意把我世界上的成功的决定权交到你的手里，而不是抓在我的手里。第二件事情呢，你是愿意让你自己的骄傲你牺牲掉，你说，神啊，我让你来告诉我啊。第三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服事的，我们在服事中要荣耀神，是要什么？要让神的旨意成就。比如说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听到别人好像在批评你，哇，你好生气，哇，我花了这么多精力，你还批评我，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是马上跟对方发出来挑战他，还是你要遵循神的旨意，说，神啊，让我来想一想，对，在这里面假如有十件事情在里面，可能八件事情我是做对的，有两件事情确实是我是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中间，那就因为这两件事情，你是不是能够牺牲你发脾气的这个权利，而愿意去接受别人对你的一个批评。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啊，所以我就是这个无非就是把圣经的一些原则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你不愿意用一个牺牲的方法去做，你不愿意用一个顺服的心去顺服而已。所以我鼓励大家，对，既然我们每一位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就应该用牺牲跟顺服啊。好，那底下呢，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啊，这样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 Titanic 对不对啊？这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浩劫之一啊。那在1997年，好莱坞为这个拍了一部电影，对，哇，很多人都很喜欢看。这故事里面，哇，很多爱情的故事啊。这里面有说到船要沉下去的时候，有8个音乐师还在弹拉琴。啊，最后谈了几个小时下去了，对。然后呢，所有人都是规规矩矩的让，富人跟小孩子先上去，大家没有争先恐后，啊，也讲到是说最后落到水里面去的时候，那个男主角他本来有一个木板的，他把木板给这个女主角上去，最后男主角死了，所以整个故事的英雄就是这位男主角，啊。所以说，而且呢，最后这个女主角也是所有，大概1000多个人掉在水里面，只有6个人被救起来，她是其中之一。这些其实故事全部都是被一位牧师在船上所做的事情所启发的，而他们没有讲这位牧师的事情。所以整个铁达尼号真正的英雄是一位英国的牧师，叫做约翰·哈伯的，他是整个啊，他一个人牺牲了他个人的生命，拯救了好几百条性命，而且还拯救了很多人灵魂的性命，所以他才是真正铁达尼号的这个真正的英雄啊。那时候铁达尼号呢是在1912年。4月10号从利物浦起发的，出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到新的国家美国去，有一个梦，对。那这位牧师也有一个梦啊，他牵着他啊6岁的单身女儿上这个铁达尼号。他的梦想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最兴旺的教会是芝加哥的穆迪教会，穆迪教会邀请他去主持一场几千个人的布道会，所以他的梦是一个解救灵魂的梦。他带着他的女儿上去，啊，上去。那上去了以后，4天以后，大家也都知道啊，那这个是他跟他的女儿的照片啊。4天以后呢，这个船撞到了啊冰啊。所以就开始漏水，所以他女儿他说他晚上惊醒的时候看到他爸爸用一大个棉被包着他， 然后匆匆忙忙地把他冲到甲板上去，然后把他放到一个救生艇上，啊，目光非常坚定地跟他讲说，我们以后必然再见。啊，这个女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她爸爸就不见了。啊，她爸爸去干嘛去呢？她爸爸就到船上说，谁是基督徒？谁是基督徒？哎，就十几个，几十个基督徒过来。他就跟他们讲说，我们都是有生命的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复活的。但是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假如今天死的话，他就永远 没办法见到神了。所以我们不要跟这些人去抢救生艇，我们要维持这边的秩序，让妇女跟孩子上船去。然后他们一边坐一边就在唱我们刚刚唱的最后一首歌，与主越来越接近歌。在他们唱的中间，有八个这个音乐师就过来替他们伴奏，啊，伴奏了几个小时，啊，一直到船沉下去，啊，这就是这个八个，啊，那最后呢，船是沉下去了，啊，船沉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哈伯牧师脑筋还非常清醒，啊，他在水里面，他遇到了第一个人，他跟他讲说，我把救生衣给你。他说，因为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救生衣，因为我会往上走的，你没有救生衣的你会往下沉的，啊，所以就把救生衣托给他了，啊，托给他了以后呢，他又拿到一块木板，啊，他拿了这块木板以后，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问年轻人说，他说你得救了没有？年轻人说，哪有人这个时候还在问我这个问题的，啊，然后他说我没有得救，哎，然后浪又把他打掉了，然后又把他们放在一起，他连问了年轻人三次，然后最后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已经精疲力尽，已经放弃求生的，所以他就跟年轻人说了两句话，啊，他说耶稣爱你，耶稣也要救你，他就把他那个木板往这个年轻人那边拿去。等到这个年轻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 他抱了这个木板，而且他亲眼看着这个牧师沉下去了，啊，就这年轻人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在海上漂流了几个小时，最后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人做的事情让我太不可思议了，啊，结果后来整个第二天早上另外一条船来，所拯救出来的只有六个人被拯救出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到了纽约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芝加哥的牧地教会跟大家去做见证，是说今天本来站在这边的是哈伯牧师，但是他因为我的缘故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也因为如此从今以后我也要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他在几千人以前之前做这个见证，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信了，啊，结果几周以后在哈伯牧师的家乡也举了一个追思，有一千多个人他们站起来决志要继续哈伯牧师这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啊，所以哈伯牧师的这个救人的这个梦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人继续在，啊，这个就是所谓牺牲，啊，所以这边，啊，我们就来看，啊，所以这个就是最后救出这个年轻人的，啊，那这边有一个 三分半的一个 video， 是一百年以后在2012年英国举办了一个音乐会来纪念这八位这个，就是乐师一直在传承之前几个小时还在奏乐的，啊，
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孔毅弟兄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好像借着历史的穿越，从耶稣上十字架对我们所说的话，你让我们再一次亲眼看到铁达尼号的沉没，你再让我们想到今天，主啊，当这么回想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离我们已经远去，主啊，这个世界终将毁灭，就好像一个曾经被人称为不会永远不会沉没的铁达尼号一样，有一天它也会过去，但是唯有主你却长存， 你的话语却长存，永远与你在一起的人却长存。愿主帮助我们，让我明白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眼睛看得见的，什么是眼睛看不见的。主啊，再次让我们眼目向着你，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让世界看我是死的，让我也看世界是死的。主啊，也赦免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你的话，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以致我们的生命苍白，我们见证无力。但是今天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你给我们的榜样，那牺牲和顺服，让我们真心的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见证。愿主帮助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圣灵洗涤我们的心灵，再一次你靠着你的宝血，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洁净，成为完全。耶稣，求你恩待我们，也保守你亲爱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愿意再一次来到你面前重新立志的你的儿女。愿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